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把我们内乡的弟兄姊妹，我们召聚在一起，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歌唱你，我们来把荣耀归给你。你让我们召聚到你面前，也是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你要在我们当中把真理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真理，我们的心灵就得自由。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把各样的恩典加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对福音的认识，特别是我们生活，我们在教会当中对你的敬拜，以及我们在属灵方面的长进，这一切都需要你的恩典。求主你就大大的加恩，大大的赐福，大大的怜悯我们，也求主你眷顾在内乡这个地方，让更多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乃是被你的恩所感动，被你的恩所得着，有勇敢的心去传讲福音，去赞美基督，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求主加恩，求主赐福，你也祝福我们内乡的教会，使我们内乡教会在你的手中我们茁壮的成长，因为主你的意思实在是好的。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特别求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传讲这个讲道的这个软弱的肢体，让我们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使弟兄姊妹都是可以被你的恩所得着，都可以对真理有更多的认识。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好，我们打开圣经。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呢，是分享一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好，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诺亚。好，我们要讲诺亚，我们来看看这个诺亚的信心。好，看到这里面对他的这个评价，好，对我们的这个带领。好，七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和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我们再读一遍。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我们看，我们知道其实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这个希伯来书，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讲到这个信心伟人了，就希伯来书十一章他都在讲信心伟人，是不是啊？都在讲信心伟人。然后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有分享这个信心伟人当中的，讲到这个啊亚伯，是不是啊？也讲到有这个以诺，是不是啊？前面都有讲说亚伯他这个因着信献祭，神就喜悦他，是不是啊？然后那比他哥哥该隐献的更美。好，他虽然被他哥哥谋害了，但是呢他依然怎么样子呢？依然那血还依然说话，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知道的。然后又讲到以诺啊，以诺是与神同行啊，在圣经当中特别的突出。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是讲的另外一个信心伟人，就是以诺之后也特别突出的一个人，叫诺亚啊。大家都知道诺亚方舟，是不是啊？诺亚建了一艘方舟，然后他们一家八口都进到方舟里面，然后得了拯救，是不是啊？其实诺亚成为新始祖，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不管你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其实我们都是诺亚的后代，是不是啊？大家这点明不明白？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大家知道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因为其他的亚当的后代在大洪水的时候都怎么样子啊？都死了，都受审判死了，只有诺亚一家。我们其实诺亚有几个儿子，弟兄姊妹？
三个儿子，
分别叫什么呀？闪、韩、雅弗。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应该是属于闪的后裔，就是这是大家在人种学上公认的，就是我们是属于闪族的。比如说犹太人他也属于闪族的，这是我们看到。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诺亚方舟啊，其实现在考古他还发现了，就是在现在土耳其有一个亚拉腊山， 那么我们之前中国有一个考古队啊，和跟这个就是有我们大陆的有香港的那些人，他们去到这个去到那个山上考古啊，去到山上考古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一个大船，很大的大船啊，他们进去了，这个是新闻上都播出来了，说这个大船呢非常大，那么按照那个啥的话非常接近，很相信有可能那个就是诺亚方舟啊，那个就是诺亚方舟。所以诺亚这个事情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诺亚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奇妙的。我们大家也知道了一个事情，比如说诺亚从方舟出来以后跟上帝立约，是不是？我们现在一下雨天以后天上会出啥呀？出彩虹。我们说有一个叫做彩虹之约，从哪里来啊？其实也是从挪亚来的，是不是啊？上帝就指着彩虹说，我跟你们立约，是不是啊？那天上只要有彩虹，这约就不断绝。我们知道只要下雨肯定有彩虹，是不是啊？那个就表明一个盼望，表明一个上帝施恩的一个印记。那么我们今天就着这一段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呢，我们要去看的，我们要去学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这里面讲的说，挪亚他是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然后预备了方舟，全家都得救，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讲，其实挪亚的这些事情啊，我们要讲的话别说一次了，我们连讲十次也讲不完。其实里面好多深奥的道理，好多给我们的福音真理。那么我们今天的着重点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的着重点就在这里，因为这个是整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这些信心伟人当中，就是对挪亚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评价。什么评价呢？说动了什么心呢？敬畏之心。就是挪亚是进了一个动了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叫做敬畏的心，就是这个信心和敬畏之间它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啊？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敬畏上帝的人？
是
是，我们如果我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我不敬畏上帝，这像话不像话？那就不像话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敬畏的心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是敬畏的心，是吧？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在这个方面，你去看今天的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他都会说，哎呀，有些人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这么糟糕啊，都是因为人没有敬畏的心呐、也连不信的人也会说这个，对不对？说人要有敬畏的心，他就不至于做那么多坏事，他就不敢做那么多坏事。所以我们就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这个敬畏的心它到底是怎样的。那么我们讲到挪亚的时候，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个可不起眼的小人物，大家也看过旧约圣经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以利亚，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不是在加密山上那跟巴利先知打仗然后大大得胜，对不对？在他上加密山之前，他碰见一个小人物叫俄巴底，大家记不记得？俄巴底是那个很坏的那个王亚哈的身边的一个太监，但是这个俄巴底呢把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藏起来供养起来，这可不得了啊。那当时他藏耶和华的先知是可以杀头的，他又跟着亚哈，是不是？那所以这个俄巴底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一见以利亚的时候，他跟以利亚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他表明他的身份，向以利亚表明身份，就是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跟亚哈这些人，我跟这些抵挡信仰的这些人，抵挡基督教的这些人，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他说我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然后圣灵其实为以利亚为这个俄巴底做的见证也是这样说的。在圣经上面讲的说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所以你看到不管是一个大人物，像挪亚这么大的大人物也好，像俄巴底这样的小人物也好，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共通的特点是什么呀？敬畏。我们敬畏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敬畏的心，是不是？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敬畏基督，是不是？这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敬畏到底是什么呢？敬畏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敬畏它是不是就是指的害怕呀，说他们怕鬼，怕没钱，我们怕上帝，那敬畏是不是指的就是害怕呢？是不是？这方面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去看圣经里面讲的敬畏是不是仅仅指害怕的意思？其实还不是。为啥不是呢？你看看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 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是不是啊？然后惧怕在爱里没得完全，惧怕的心其实你因为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
对，
然后我们爱上帝不爱，所以我们跟上帝有个爱的关系，其实我们对上帝没有那种奴仆的那种要将那种害怕，而是我们有的是什么呀？我们有对上帝的敬畏。所以这个敬畏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说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敬畏是什么。我说哎，对了，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对了，尊重敬重，是不是啊？这个是积极面的。我说消极面是什么？确实也有怕的意思，但怎么怕呢？就是世人是怕鬼，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世人是很怕鬼的，甚至于哎，别讲鬼别讲鬼，是吧？现在多瘆人呐，是不是？那我们呢，他们因为怕鬼而很多事情不敢做，怕魔鬼来报复他，对不对？但我们呢，我们在消极面，我们说我担心的我不是怕鬼，我是担心有些事情我没做好神不喜悦，同意不同意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敬畏的心。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希望我们怕自己做不好得罪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啊？但是这是消极面，但积极面刚才我们的姊妹讲得非常的好，尊敬。而且那种尊敬是不是普通的说哎呀来了个老人家，哎呀我尊敬老人家，尊老爱幼，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它是一种更高的，就是承认上帝他是至高的造物主。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受造的，我跟他有本质的不同，是有一种把尊荣归给上帝，是吧？把荣耀归给他，像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不能隐藏的，你们要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啊？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种敬畏之心，它积极面就是我希望把荣耀归给上帝，阿们吧。我希望上帝在我身上得荣耀，我希望上帝在我身上彰显他的恩典，我也希望上帝在我身上别人看见我的好行为，别人说哎呀，这个人是信耶稣的，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别人他们不信，他们这些事情哈会这样反应，但这个人是信耶稣的，他的反应跟别人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信耶稣的人宽容体恤忍耐坚忍，是吧？勇敢，人家说哎呀你看这信主那就是不一样，这耶稣可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怎么样子？我们就高兴了，对不对？说哎呀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吧，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敬畏，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要看到，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其实应该有的一个就是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我们应该有一个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就是我要敬畏上帝。我如果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却不敬畏上帝，这是不合理的，对不对？这是不对的。我既然是信上帝的，我就敬畏他，这是我说第一个。那我们后面还要跟大家讲什么是敬畏，你们先别着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确实很惯性，一讲到敬畏就想着怕，说我要怕上帝才叫敬畏上帝。所以有些人觉得诶，有些弟兄姊妹很喜乐，是不是？然后呢，然后跟上帝很亲近，他就说你不敬畏神，你敬畏神咋是这样子呢？他们以为敬畏就像鹌鹑一样啊，整天害怕。敬畏是不是整天害怕？我们刚才也讲了，不是，不是。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去讲，这是我说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敬畏之心从哪儿来。挪亚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从哪里来呢？是不是为什么挪亚会有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呢？是不是因为挪亚比别人更勤劳，挪亚比别人特别有一些特质？如果是这样子，咱得找那些特质，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子，我得知道为什么挪亚这么敬畏神，写在圣经上，那这几千年一直给人看，是不是啊？一直激励很多人。所以诺亚为什么诺亚对上帝有这个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它的来源是哪里？是不是啊？它来源是哪里？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给大家读一读经文，然后让大家去晓得，就是为什么诺亚有一个敬畏的心啊？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读给大家听，我创世纪第六章八节和九节，你们可以有的话可以找到，然后如果那个啥的话找不着就听我读，好不好？创世纪第八章啊、第六章八九两节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你看这里面其实我就只读了这两节经文哈，第八节经文特别强调说挪亚在耶和华眼前干嘛？ 蒙恩，是不是啊？
嗯。
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的时候，说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讲了好几次，我只是剪了一节给大家读。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事情，知道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说为什么挪亚有这样的敬畏的心，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呀？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挪亚是在上帝面前蒙恩的，就是领受恩典。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听到这个又觉得，哎呀，那这个那我呢，我们是不是蒙恩的人？我再问弟兄姊妹，
是
的，真的，
嗯，真的。
啥样的人有资格在上帝面前蒙恩呢？
信他的人，对，对耶稣的人。
如果爱不够就不能蒙恩吗？
不
信
的，
哎，对了，其实只要你信，你就一定是蒙恩。其实说是我们以前也一直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反复跟大家强调，其实信是什么呢？其实信就是一个接受。你看，信就是接受，我接受上帝的救恩，这就是信，知道吧？所以我蒙恩是什么？其实真的信就是接受恩典。所以你是怎么是一个蒙恩的人呢？我接受上帝的祝福，我接受耶稣的救恩。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信徒是不是就接受耶稣救恩的人？
是。
你如果愿意接受基督的救恩，你会不会灭亡？
会。
你会不会说我愿意，然后耶稣说我不愿意给你，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不会。你主耶稣讲的很清楚，祈求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寻找呢？叩门呢？就给你开门呢。然后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怎么讲呢？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人怎么样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挪亚之所以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因为他是领受恩典的，是上帝的恩典塑造了他，你明白吗？而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因为有些人说哇，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他就忘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候自己忘了，说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我蒙恩不蒙恩呢？我们也蒙恩呢。你再去看看挪亚的经历，你就知道上帝的恩典多大。挪亚那个时代除了他们一家八口，还有没有其他人信上帝？
没有，没有，
没有。你说当时的时代邪恶不邪恶？
邪恶。
邪恶。但是上帝的恩典大，上帝的恩典有能力呢，还是邪恶有能力？你仔细去想一想，是恩典有能力。有些人说不是，我那么多人不信，那不是表明邪恶可厉害？但那么多人不信，这八个人就信了，到底恩典厉害还是邪恶厉害？恩典厉害，你知道吧？恩典厉害。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去晓得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是领受恩典的人，我们就是蒙恩的人。所以当你遇见困难，当你遇见挑战，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遇见了引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相信一点，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一定能够使我得胜，是不是？当保罗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有撒旦来攻击他，他祷告上帝，上帝怎么回应他？上帝说我的恩典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的显得完全，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挪亚的时候一定要得激励。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看挪亚的时候，有时候变成不看挪亚，看挪亚旁边了，你知道吧？哇，这么多人不信，好可怕呀、啊！然后大洪水好可怕。其实你应该看大洪水还是看方舟啊？
看方舟。
你这整天看大洪水，这哇好可怕呀、啊，不信的人好多啊，然后心就慌慌了。你要看挪亚，你要看方舟，洪水那么大，有没有把方舟给淹没了？
没有，
没有。挪亚一家建了那么大的方舟，你知道古代的时候啊，可不是现代啊，挪亚建那个方舟比得上现在的航空母舰了呀。你想想，他是一家人，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的电脑，又没有现在的吊车，是不是啊？又没有现在的炼钢厂，把这个大方舟建起来，这是多大的一个事情啊！谁给他让他建成的呀？神呢、啊？那你说到底是恩典厉害还是邪恶厉害啊？恩典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那挪亚有没有软弱？我再问弟兄姊妹，
有。
那挪亚的软弱厉害还是上帝的恩典厉害？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会说，哎呀，我好软弱，这个事情我做不成。那其实你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就是我的软弱比上帝恩典还大，对不对啊？如果你的软弱比恩典还大，那还叫软弱吗？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啊、所以你我讲这个什么道理，意思就是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不要灰心，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比你的软弱更大，你的软弱对你形成的拦阻 绝对不能胜过上帝恩典对你的托起。阿们吧。你的软弱也好，世上的拦阻也好，那么上帝的恩典都能够在这方面去提升你。那我再讲，我说挪亚为什么有这个敬畏的心，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好了，我问弟兄姊妹，你希不希望你对上帝敬畏的心不断的成长？我们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敬畏的心已经完全了？
没有，
我们没有。那我怎么才能敬畏的心成长呢？再想一想我刚才说的，我挪亚有敬畏的心是因为蒙恩，阿们吧。那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呢？
仰望
祈求，阿们吧。主啊，求你给我恩典，让我越来越敬畏。包括你要求上帝给你恩典，什么恩典？正确认识什么是敬畏的心，阿们吧。如果你对什么是敬畏的心都没有正确认识，你就像我们刚才讲，有很多人以为敬畏就是害怕，所以他说求上帝给我敬畏的心，那他就越来越像鹌鹑。但是这样子上帝得荣耀不得荣耀？如果我们基督徒走到哪儿都像鹌鹑一样，哎呀好害怕呀，哎呀怕上帝打我呀，哎呀怕这个，哎呀怕那个，那上帝能不能得荣耀？
不能。
外邦人看见会信耶稣吗？
不会。
不会。哇，我你不信耶稣之前还挺勇敢，信了耶稣以后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不信了。敬畏之心不是这样子的，像我们刚才老姊妹说的非常对，敬畏之心是什么？对上帝的尊崇，是不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有那种勇敢，有那种往上的那个劲头，对不
对？
这个是好的。所以我可不可以求上帝给我正确的对敬畏之心的认识啊？绝对可以。我要不要求上帝给我敬畏的心？求，祈求就什么？祈求真的就得着吗？
真的就
得着。挪亚求了会敬畏上帝，我求了，我都七老八十了，上帝还听不听？小孩子求呢？
听，
因为上帝说的话是绝对百分之百，没打折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卖东西会遇见折扣，今天说这个电视机3000块啊，过了几天说打折扣了啊，现在9.5折了。上帝打折扣不？对吧？上帝不打折扣，上帝说了起初就得着，是不是啊？所以你一旦明白说敬畏之心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那么你就可以求上帝说，主啊，你给我敬畏的心，你求就一定得着，阿们吧。那另外一个我们在这里还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在这方面为什么我们，你如果弟兄姊妹听我讲到，你就晓得说我们在这方面为什么讲到的时候经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反对律法主义，你知道为什么吗？律法主义者是拒绝上帝的恩典还是接受上帝的恩典？越讲律法越想靠自己的好行为，越会接受上帝的恩典还是越会拒绝上帝的恩典？越拒绝。所以你明白律法主义对人为什么伤害那么大，就是律法主义者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呢？他只会批判别人，说你不敬畏上帝，你不敬畏神。其实最不敬畏上帝的是谁啊？就是他们。我那个时候在网上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批评一个人，批评这后来这个是在一个 QQ 群里面，我批评他，后来他从群里面跑了。那他干嘛？他跑到群里面，他就开始指责别人，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人可能不得救，那个人不得救。我就在群里面我说，在我们群里面现在明显犯罪的就是你，因为你论断人，你没这个资格。你现在是坐在上帝的审判席上面审判弟兄姊妹，你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你还在那批评别人呢。我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
对对。
上帝才能审判人，你在那到处审判人，说你得救你不得救。你坐在上帝的位置上面，这个是敬畏上帝的姿态吗？如果一个大臣每天上朝的时候，皇帝的位置在那儿摆着，他腾腾腾走上去往那一坐，像皇帝一样发号施令，这个大臣到底尊敬他的皇帝不尊敬？不尊敬。所以你就知道在基督教里面论断人的那些人是不敬畏神的。你千万不要被他们那些严厉的话给吓住啊，你不得救啊，你不攻克己身啊，你这个是肉体老我。你要说你这个人真不敬畏神，你这个人真是狂傲，你居然敢坐在上帝的位置上面来去做上帝才可以做的事情。审判是谁做？
上帝
啊。所以律法主义者，对律法主义者，他要么就是害怕，他也拒绝上帝恩典不敢接受，要么就是什么呢？要么就是他坐在上帝位置上面去僭越，这些都是不敬畏神。所以我们要领受福音才真正的敬畏神，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越领受福音，你越知道说，哎呀，我这么软弱的人，我这么卑微的人，主啊，我就需要你的恩典，我接受你的恩典，这个才是把荣耀归给上帝，阿们吧。你看看到底法利赛人荣耀上帝呢，还是 那些被主耶稣拯救的税吏啊、妓女啊、罪人荣耀上帝啊，
是
啊，瞎子、聋子这些才荣耀上帝，对不对？你看那个瞎子被主耶稣治好了以后，一路跟着主耶稣赞美上帝啊，做见证，我这个人很软弱，都是上帝的恩。你有没有见那个瞎子论断人？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没有，
没有。你有没有见到得大麻风那个被主医好了来找主耶稣那个人论断人？
没有，
没有。甚至主耶稣问了一句说，我不是治好了十个大麻风，那个九个在哪儿？这个大麻风有没有？对呀，那九个人真糟糕。有没有这样说话？
没有，
没有。因为他发现说，我跟他们一样软弱，不过我是领受恩典，我到上帝面前来。所以真正领受恩典、领受福音的人，他是不论断人。你去看圣经，圣经对关于论断这方面其实好多的经文反对我们论断。阿们吧。罗马书里面讲到罪，关于论断的罪 论篇幅是最长的，你们仔细去看看。从罗马书第二章就有讲，第一章结尾就有讲，是不是啊？你看到他讲论断反复提醒。雅各书是很多那些律法主义者特别喜欢的，但雅各书里面一大段都是在批评说不要论断，你们这舌头把火从哪儿引上来了？从地狱里面把火引上来了，你要勒住舌头啊，是不是啊？
是，
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晓得说，那么挪亚的敬畏之心来自于上帝的恩典，上帝恩典大有能力，环境拦阻不了，我的软弱拦阻不了，我祈求他就怎么样，他就给我。所以我希望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我要求上帝，主啊，求你让我对你敬畏之心天天加增，求你让我对敬畏的认识不断的深刻。上帝听不听啊？
听，
我们就进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从挪亚去认识什么是敬畏的心。什么是敬畏的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要从挪亚去认识，我说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的，说敬畏的心不是被惊吓的心。就像我们刚才老姊妹总结的非常好，敬畏的心是对上帝的一种尊荣，尊崇上帝，是不是？它是一种要尊重上帝，要把荣耀给上帝的意思，但它不是一个被惊吓的状态，同意不同意？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当一个人被恐惧抓住，整个心是惊吓的，其实我们大家仔细去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心是被惊吓的，以为说这叫敬畏的心，一个被惊吓的人能不能把那么大一艘船给造出来？真的，一个人整天害怕，其实我们大家都遇见过一些整天害怕的，整天害怕的人别说造那么大像航空母舰那么大一艘船了，整天心里害怕的人连最小的小事也做不起来，同意不同意啊？因为他害怕的，反正慌得不得了啊，心里甚至是经常是躁的，是不是啊？
对对，
这么大的工程心里整天烦躁，能做成不能吗？
不能。
所以挪亚是有敬畏的心，用了120年把这个船造起来，它里面肯定不烦躁。所以真正敬畏上帝的心是安息在上帝里面的。我们希伯来书前面有讲安息，对不对？挪亚肯定是安息在上帝，因为你越安息越聪明啊。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挪亚造这个方舟是不是只靠他们一家八口就把它造起来？
不，
肯定还要请人的，他还要花钱雇人做木工，是不是啊？雇人做这个做那个，他还要整体规划，这是个系统工程啊。你看看我们中国造航母你就知道了，多少年得多少人，是不是啊，才能造航母啊，对吧？造一艘大船，何况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工具，又没电脑，他要在其中头脑要多么的冷静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而且还有外部压力，同意不同意啊？很多人嘲笑他，这是你在旱地上造这么大一艘船你搞什么呀？他们家又不在海边，是不是？你在旱地上造这个船干什么？而且造了好久啊，造多久啊？
120年
啊，可不是造了12年，我们有些事情造1年12月咱都坚持不了了，是不是？他造了120年，这得多大的耐心和忍耐，这得多大的安静在心里啊！所以我说你要认识什么是敬畏的心，你去看挪亚，你一定得出一个结论，敬畏的心一定不是受惊吓的心，恰恰相反，它是安息在上帝里面，同时我知道上帝爱我，我平静安稳，但我僭越不僭越啊？
不僭越。
我是不是悖逆不悖逆啊？我不悖逆，因为上帝是造物主，我是受造的，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挪亚一定跟我们是在这方面一样。你看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我们因为圣灵感动我们呼叫神，呼叫什么名字啊？阿巴父。 挪亚也一定这样。阿巴父是啥意思啊？是特别亲近的叫法。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今天是父亲节，是吧？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尊称的时候就会说父亲，但是亲密的时候你是一般叫父亲还是叫爸爸呀？叫爸爸。所以阿巴父的意思就是跟上帝特别亲密的那种感觉，是吧？一方面跟上帝特别亲近，但是一方面我知道他是上帝，我永远不是神，我是个人，是不是啊？这叫敬畏上帝。如果说他是神，我信了他，我也变成神，这还是敬畏不？这就不是敬畏了，这叫僭越了，是不是啊？这就是错误了，这就是悖逆了。那我们一定看见这些的时候，一定去晓得这些的时候，那么挪亚对上帝有个敬畏的心，这个时候他不是受惊吓的，而是他尊荣上帝。而一个尊荣上帝的人，他会不会重视上帝的话？非常重视。所以挪亚一定非常重视。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他蒙上帝指示，对这个未见的事，就是将来要有大洪水啊，这个事情其实他当时看见了没有，但是他坚信不坚信呢？
坚
信，坚信，他就相信上帝说的话一定会落实。阿们吧。
说到这题，然后我是心里想着说的，他这个写书的人写着说他都遭了120年，
对，
好像跟瞎话一样。
这是真的。好，我们继续讲，老姊妹你注意听哈。那其实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哇，太不可思议啊。是，我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信了也不会相信。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挪亚那个时代，大家活的年岁很长，那一活600-700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挪亚那个时代，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你要挪亚造这么大艘方舟，120年才合理，为什么呢？你现在中国造航母，我们讲要造航母讲了多少年了？我们是买回来的，然后我们改造的。都搞了10-20年，因为我这个很清楚，9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把那个原来人家废旧那个航母买回来放到珠海展览，我还去过呢，我还上过那个航母呢。那你看到现在是多少年了？2010几年了。我们是现代科技10几年还是现成的才把它搞出来。所以挪亚那个时代要造这么大一艘方舟，120年才是合理的。所以圣经不讲假话的，圣经不讲假话的，12年绝对造不起来。12年盖个房子差不多，但方舟肯定造不起来，是不是啊？
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水平在那摆着呢。但是他为什么能造起来？是因为上帝指导他。上帝指导他，那还了得吗？有没有工程师比上帝更聪明？我再问你，用姊妹，有没有工程师比上帝更聪明啊？
没有，
没有，
都是上帝。
上帝在指示他，但是他不是个傻瓜，上帝不是让他做个木头人。上帝指示他去学。所以我说，我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若对上帝有敬畏的心，我们越敬畏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越坚信上帝的话语，我越坚信上帝的话语，是不是啊？
是。
所以这个是我说的第一个，你说什么是敬畏的心？我坚信上帝的话语，我相信上帝说的一定成，但是我对上帝不是惊吓的态度，我不是怕，我不是不敢靠近上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挪亚，这个创世纪6:9说挪亚与神同行。我们弟兄姊妹经常会注意到一个事情，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注意到圣经上讲以诺与神同行，阿们吧。但我们经常就忽略了挪亚也是与神同行，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的。所以你看到他在这方面来讲，什么叫与神同行？如果他怕上帝，能不能跟与神同行？他如果怕上帝的话，都不敢靠近上帝，还能跟上帝同行吗？那不能啦。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这儿，如果你们怕我的话，那能靠近我吗？那不敢，越有多远走多远，对不对？那同样道理，我们跟上帝，他与上帝同，以诺与上帝同行，挪亚与上帝同行，圣经上面讲的我们跟上帝也是同行的关系。你是因着信，上帝爱我，是吧？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假设我们的父亲，你就想象假设一个孩子的父亲非常的强壮，力大无比，这个孩子跟他爸爸在一起说害怕不？他怕爸，他爸说一吹吧打死了，会不会？不会，因为这是我爸呀，是吧？所以我爸这锤头啊，谁敢欺负我爸打他，明白吧？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上帝大有能力，因着信我知道上帝能力是造就我的，上帝是保护我的，所以我跟上帝一起走，我很放心呐， 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成语讲的叫狐假虎威，大家记不记得？说一个狐狸小小的其实吓不住人，对不对？狐狸还知道借着老虎的威呢，跟老虎一起走，把旁边那些动物都吓跑了，是不是啊？都吓跑了。那我们不是狐假虎威，我们是借着神的能力跟神同行，我是不怕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就是敬畏的心不是害怕，敬畏的心不是惊吓，敬畏的心是恰恰相反，是安息在上帝里面，然后尊荣上帝，尊重上帝，愿把荣耀归给他。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你要认识的。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你注意，敬畏上帝的心是有行动力的心。哎，挪亚敬畏上帝，阿们吗弟兄姊妹？120年，我们刚才讲了他造方舟，而且圣经里面讲挪亚是不是120年专心只做方舟？不是。对了，彼得告诉我们说挪亚在那120年里面是传义道，而且一家传，说他们是传义道的一家人呐、就不是仅仅挪亚一个人讲，他全家都是传福音的。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挪亚有敬畏之心，他并不是整天猫在屋里的，他要建方舟，他要去招工人，对不对？同意吧弟兄姊妹，他要招工人，要付给人工资吧，你总不能让人白干吧，人有没有人给你白干呢？不可能啊，对不对？他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他还要传义道，他还要传福音，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挪亚这个敬畏的心是很有行动力。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讲到这些敬畏啊什么之类，他以为就是静态的啊，好像是死了一个东西。不是不是，你越有敬畏上帝的心，你越有行动力。我们再讲回刚才我们讲的俄巴底，俄巴底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在大逼迫当中，他是不是在皇宫里面藏起来一动不动啊？
不是、
不是，他做了啥事情啊？他救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藏，而且他还很有心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俄巴底很有心，他把这100个先知藏在几个山洞里啊？2个山洞里。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藏2个山洞？你论论送饭的话，对啦，你想想，如果论送饭什么的，一个山洞方便呢，对不对？但他为什么放两个？就是我们说他这种敬畏上帝的心，让他有行动力，让他是有智慧思考的人。就是刚才老姊妹说的，因为如果一个山洞被发现，另外一个山洞至少来得及跑嘛，是不是啊？他可能还发现不了啊。你看到没？所以一个人有敬畏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是说我有敬畏的心我就变成死寂沉寂在密室之中，不是的，我是有行动力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就去勇敢的去行动。我敬畏上帝，就我们刚才讲，我敬畏上帝我还怕不怕鬼？
不怕。
那我为什么不动起来呢？是不是啊？魔鬼想拦阻我，让我不要传福音，我敬畏上帝我不怕鬼，因为在我后面的是上帝，是吧？上帝跟我一起走，到底是魔鬼要退后还是我要退？
魔鬼退后。
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挪亚与神同行，我也与神同行的时候，给你带来影响大不一样。你走在路上，上帝会不会说我现在在天堂很忙啊，来不及看你在干啥？会不会？
不会。
不会。你走在路上，你在家里，你在工作当中，你跟邻里相亲相处的时候，上帝就在你旁边，只不过他跟我们不一样，神是灵，是不是啊？肉眼看不见，但是上帝正与你同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怕魔鬼，你就知道挪亚为什么这么勇敢无畏，是不是啊？他非常勇敢，因为他是与神同行的。这个敬畏的心他是带来行动力的，而且这个敬畏的心带来挪亚对上帝给我们赋予的一切的这些社会关系，他是正用的。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个，我不知道在你们当中是不是比较普遍，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有这种普遍的观念。我给他一个名词，我说这个叫做人棍神学。啥叫人棍神学？有些弟兄姊妹相信一个神学观念，说如果我有什么东西比较好，我喜欢，我依靠它，上帝就会把这个东西拿走，让我别依靠这个，只依靠它。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我原来一直在讲，
很多都是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对不对？
不对。
这个说法大大的不对，非常，我们老姊妹讲的很肯定，不对，就是不对。为什么不对？你注意，圣经里面，当上帝造了亚当以后，上帝说了一句话，还没到夏娃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什么？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那个时候的亚当堕落了没？
没有。
那个时候的亚当跟上帝关系好不好？
好。
上帝都没说你就以我没满足你还造什么人呢？上帝说不行，那个人独居不好，我得再造一个配偶。所以这里面不单是指的婚姻，是指的社会关系。挪亚能够把这个方舟造成，挪亚能够到处传福音，挪亚没有社会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想象的，觉得挪亚这一家呀孤零零的八口人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不相信。挪亚一家如果跟别人孤零零的格格不入的话，他能造方舟吗？那些邻居都说这是个怪胎，他能造方舟吗？不能。旁边的那些邻居一定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愿意来给他打工，同意吧？一方面嘲笑说你造了方舟，这在陆地上造了方舟太可笑了，但一方面又愿意来打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像一个基督徒，别人说我，对啊，一个基督徒，别人说你咋信耶稣了呀？年纪轻轻的，咋信了耶稣了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愿意参与你的工作，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吸引力，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些都是我说在这方面，我反对这种错误的神学，说你依靠了什么，你有了什么好的，上帝就拿走。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怕。我还记得有个小弟兄，他也受这个神学影响，他妈妈和他爸爸很早就离婚了，他现在跟他妈妈一起。那他妈妈对他很重要，他那时候跟我交通了，跟他妈妈还没敢说，跟我交通了，讲说梁弟兄啊，我在这个世上现在我的亲人就是我妈妈，那么我很依靠我妈妈，我非常担心有一天上帝把我妈拿走了怎么办，因为我依靠我妈妈，我说上帝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就是这种错误神学观念把你给吓死了。上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老人家年纪大了有拐棍，正常不正常？
正常。
那你要不要依靠拐棍啊？要。那上帝会不会你走半路突然让你拐棍折了摔一跤啊？如果上帝是这样的，是上帝还是魔鬼啊？对不对？你明白了吗？所以挪亚这个有行动力，挪亚这个人他肯定是善用社会关系。真正的敬畏之心不是那种关在庙堂里跟别人不交往了，真正我越敬畏上帝，我在这些关系当中，因为上帝说了那人独居不好。哎，到底是神学家说的对还是上帝说的对？我再问，神学家说你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是你依靠的，上帝都会拿走，但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你到底听谁的？你得听上帝的呀。阿们吧弟兄们。神学家会不会犯错？
会。
牧师会不会犯错？
会。
梁弟兄会不会犯错？肯定会。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上帝会不会犯错？
不会。
不会。上帝会不会，哎呀那天多嘴了，说错了，不应该说那人独居不好，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上帝说的每一句话没废话，全都是对的。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就是挪亚这个敬畏之心呢，它是有行动力。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有行动力，你越敬畏上帝你越要有行动力。怎么行动力？在家里面跟家人要求上帝给我恩典，要和睦，好不好啊？咱要不要说我是信耶稣他没信，我整天跟他吵，表明我敬畏上帝，要不要这样子啊？
不要。
这荣耀主不荣耀主啊？
不荣耀
主。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就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要如同盐调和了与人和睦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要跟家人我有行动力，跟他们关系处好。我跟我的同事要不要关系处好？
要。
我跟他们，我不要故意跟他们吵茬，当然他们来藐视我信仰的时候我不会跟他打哈哈，但是我尽量跟他们和睦。阿们吧。那我跟着其他的人乡亲邻里的，像我们在这村里面很多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认识了，是不是？那这时候我越敬畏上帝，我跟这些人的关系我尽量好，是吧？我尽量打招呼，你不要说我信耶稣他不信，不能跟他打招呼，当然可以了，是不是？你不跟他打招呼咋跟他传福音呢？是不是？你反而其实见到谁都笑脸相迎，人家可喜欢你了，见到你就笑眯眯的，是不是？说哎呀这个老姊妹一见到就可喜乐了，你咋真喜乐呀？是不是？你这个时候就跟他讲，我告诉你为啥喜乐吧，因为我信耶稣啦，上天堂嘛，天上有基业呢，你地上房子，你在地上有房子，我在天上有大房子啊，是不是？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造就很多的人。所以敬畏之心不是只是在庙堂里，敬畏之心是体现在我们的社会关系，是积极有动能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要讲的敬畏之心是什么呢？我说挪亚的敬畏之心它还有一点，就是这里面说的，说挪亚其实蒙神指示未见之事，他因着信他就蒙神指示未见之事，他就接受了， 他就造方舟，是不是？那这方面我说敬畏之心，他有一个坚信，坚信什么呢？坚信上帝的真理一定成为事实。我再讲一遍，敬畏的心一定是坚信上帝的真理一定成为事实，上帝说的话一定会落实。上帝跟挪亚说要有大洪水的时候，下雨了没？
没有。
多少年之后才下雨啊？120年啊！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就大晴白日的，下什么雨？还说要下雨把全世界都淹了，那得下多大？不能信。但挪亚信不信？
信。
所以你要知道一点，一个人有敬畏的心的时候，他对上帝的话有一个坚信，就是我坚信上帝的话一定会落实。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怎么样？我的话却不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而且他讲到说上帝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都要什么？成全。上帝说的话是一定成全。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呀，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上帝说的话一定会变成事实。上帝说有审判，是不是一定有审判？
一定有。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的，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跟门徒讲他要不要再来？
要。
来了没有？耶稣来了没？
没有。
没有。但来不来？
来。
肯定来。阿们吧。
阿们。
因为上帝说的话肯定落实。圣经上面讲的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讲我们也要复活，那么我们将来会不会不复活？
他会。
不会。
一定复活。阿们吧。
阿们。
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真的，我们有的时候是根据说我对一些事情的观察，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这样变那样变，但是有很多时候你预期的事情不一定出现。阿们吧。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知道什么呢？就是有一点我们要去晓得，上帝说的话怎么样子？一定实现，一定实现。阿们吧。上帝说的话一定实现。所以上帝说信耶稣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肯定不灭亡。阿们吧。上帝说的话，上帝说我要恩待你，上帝说我要给你什么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些话会不会落实？一定会落实。你看圣经上面讲说，上帝说我从来没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吃，这个话会不会落实？
会落实。
一定会落实。哎，有些人说不对啊，拉撒路不是讨饭的吗？拉撒路圣经上没讲拉撒路他爸妈信不信。阿们吧。
是、啊。是、啊。
所以但是圣经上确实应许，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包括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也今天再讲，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把这个经文记在心里面。主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忧虑，说你们看天上的麻雀，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养活它不？
养活。
养活。他说你们看野地的花，野地里的草，早晨长出来晚上就枯干了，天父养活它不？
养活。
而且野地里面的花荣华不荣华，漂亮不漂亮？
漂亮。
漂亮。主耶稣说你们比麻雀什么
贵
重多了。主说这个话实在不实在？
是的。
会不会出现一个，哎呀我太软弱了，哎呀或者我怎么样子没安排好，结果后来上帝不管我不顾我了？
不，
绝对不会，因为上帝说的话一定落实。阿们吧。
阿们。
所以挪亚就是凭着这个信心，上帝说了会有大审判，上帝说了会有大洪水，上帝也说了你造个方舟，你进方舟你就不会灭亡。你会发现挪亚这方面他有没有担心过？
没有。
用木头造的方舟飘在海上，万一哪个地方漏个洞把我们淹死咋办？挪亚有没有这个担心？没有。因为上帝吩咐了让我造，我就不担心这事儿。而且他动物一大堆，是不是？挪亚有没有担心过说，哎呀上帝这么多动物赶到方舟里，你也没告诉我在方舟待多长时间，饿死咋办？有没有担心过这个？
没有。
为啥不担心？上帝说了，上帝说了，上帝说了，你们进方舟就得拯救。那不可能方舟门一开出来一群死尸，是不是？不可能都死在方舟里。阿们吧。所以上帝说的话一定实现，咋实现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就相信了，我就知道一定成就。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要晓得这一点。所以我再稍微讲多一点点，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的感觉抓住，而这个真理是对我们这方面一个很大的保守。你的感觉不一定是真的， 你的感觉不一定会实现，但是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哎呀，我今天感觉糟透了，我今天感觉自己特别软弱，我今天感觉啊，哎呀，我们家呀，好多愁烦的事。感觉真实不真实？非常真实。但是上帝说的，我的恩典什么够你用的，那到底你的感觉厉害呢，还是上帝的话厉害？到底是你的感觉必落实呢，还是上帝的话必落实？你是觉得哇，周围好多事情跟我作对，太麻烦了，但是上帝话怎么说呢？罗马书8:28说，神让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干嘛得益处。所以万事到底会让你得益处，还是万事会绊倒你？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这个人也跟我作对，那个人也跟我作对，这个事情也不顺心，那个事情也不顺心，这就是感觉，同意吧？但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一件事情，感觉不一定对，上帝的话一定对。阿们吧。你要记得，比如说我讲，我坐在这儿讲道，透过这个门口这里，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门外面的人我还能看见不？看不见。你的感觉能不能把全世界都感觉进去？不能。你的感觉是很窄的，只看见一点点。阿们吧。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到一个人进门了，然后只看到这个人可能后面拉了一车钱给你，你没看见。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你看见哇，有艰难，有拦阻，上帝在后面准备了一车的恩典要帮助你胜过这些。上帝应许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
是啊，上帝应许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胜过感觉。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我不管这世界上的人怎么说，不管人怎么去讲，不管我的感觉如何，我就牢牢抓住一件事情，神的话必落实。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有一个很特别让人感动的经文，就约翰一书2章里讲的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这就是遵行神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必要落实，因为我们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所以挪亚的信心就是这样，挪亚的这种敬畏的心，他是在这方面，我越敬畏上帝，我越相信神的话必落实。而且我再讲，挪亚对上帝的这种敬畏是上帝的话必落实，还是神学家的话必落实？所以当一个人对上帝越有敬畏的心，手对神学家的话，对我们一些比如说我拿买了一些属灵书籍，这些我一定慎思明辨，我绝对不能让他绝对化。同意不同意？
同意。
人的东西不能绝对化。
是。
人对圣经的理解有没有可能错？
有。
有。最伟大的神学家对圣经的理解是不是一定对？也
不
一定。但上帝的话一定对。所以你真的敬畏上帝的人，绝对不可能，绝对也不应该把一些神学家举得过高。有一些人，比如我举个例子，像特别我见了很多的改革宗的一些弟兄姊妹，把加尔文举得太高了，你会发现他们张嘴闭嘴都讲加尔文，讲耶稣的次数比讲加尔文的次数少多了，甚至有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怕神学家过于怕耶稣。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
不是？有些基督徒怕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过于怕耶稣，这是不对的。他是不过是人，只有上帝的话一定落实，人的话不一定。所以上帝也经常会让人说的一些话落空，对吧？你看大卫不就这样，大卫有一次跟这个约拿单就讲，他说我总有一天我死在你爸手里，说对了没大卫？
没有。
到底最后大卫有没有死在扫罗手里？
没有。
没有。所以大卫的话对不对啊？不
对。
但神的话呢？神的话是对的。神在他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差撒母耳干嘛呀？去膏他，将来你要做以色列的王。他那时候是个小孩子啊。上帝话落空了没有？
没有。
没有。扫罗多少次想杀他呀？哎呦，太多了，是不是？正在那儿弹琴呢，扫罗抡起个枪就在身边，这很有可能一枪把他刺透了，结果一枪刺到墙上去，一枪刺到墙上去，扫罗又带兵把大卫家都围住了，准备杀他，结果居然这个扫罗的女儿这个米甲，后来米甲不是嘲笑大卫是吧，居然那天帮大卫说那赶紧拿床单子咱弄成绳子跑吧，是不是？然后还在床上摆个神像，把这个大卫 这个床上搞个神像，然后盖个被子一盖，扫罗他们进来了，大卫呢在床上睡着呢，啊，那不管了。后来揭开看，哪是大卫啊？大卫早跑了了。所以上帝的话是不是必落实啊？
是。
而且你看圣经里面还讲了，有一次大卫带着他的人跑，扫罗追杀他，就隔了一条小河，大卫的人在河这边跑，扫罗带的人在河那边追，就是只要找到地方有桥或者水浅一点，扫罗就过来杀大卫。结果扫罗追的追的，大卫就快不行了，突然怎么样子啊？突然那边有人报消息跟扫罗啊，非利士人来打我们了。扫罗不行啊，国王得去打仗，所以又不打大卫，回头又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上帝的话一定落实，所以你要去看圣经，上帝给我应许什么？上帝应许我有天国的基业，上帝应许我有永生，是不是啊？上帝应许我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上帝应许我祝福我，这些话会不会落空？
不会，
一个不会，一个不会。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那第四点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从这个从挪亚身上我们要看到说，这个敬畏的心和什么有关系呢？敬畏的心和福音关系很密切。这里面讲说挪亚动了敬畏的心，然后就造了方舟，使全家什么得救。所以敬畏的心和福音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方舟是不是预表基督的？我再问您姊妹，挪亚造的方舟是不是预表主耶稣啊？
是的。
你看挪亚当时造了几艘方舟？造了几艘方舟？
一艘。
一艘。我们得救是唯独耶稣呢，还是说除了耶稣还有其他方法？
唯独耶稣。
在挪亚那个时代，只要进入方舟的人会不会死？
不会。
那么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进到基督里会不会死？
不
会。然后挪亚这个方舟最后停下来，洪水退去，新世界开始，阿们吧。
阿们。
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会成为新造的人，是不是啊？我们要进入一个真的更新的世界，那个叫做新天什么呀？
新地。
所以挪亚这个信心是跟救恩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上帝做让他做的事情都是让我们去理解福音的。而且我在讲，比如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挪亚造的方舟一开始被人嘲笑，不被人嘲笑？
嘲笑。
在陆地上造这么大个船，你这是有毛病。我们信耶稣一开始被人嘲笑不嘲笑？
嘲笑。
嘲笑。你甚至可能今生一辈子人都嘲笑你，对吧？特别我们年轻信主的有些人更是，耶，那都是老头老婆才信的，你这年轻信耶稣干啥嘞？是不是？还有一些人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啊？啊，都他们的，当然我们家里出事了，耶稣拯救我们，好不好？好。但是他们讲这些话，有的时候就是想嘲笑我们，是不是？但是最后谁被嘲笑？
他们
。最后他们被嘲笑，因为将来他们都被洪水淹了，是吧？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进入新天地，成为新造的人，然后有永永远远的祝福，阿们吧。太美了。所以你要不要在乎人嘲笑你？你说你信耶稣，老头老婆才信啊，或者是家里有困难才信呢、啊？你家里我觉得不错，你信在干啥？我们要不要听他这些话？不要听。挪亚如果当时听了这些人的话，还能把方舟造成不？挪亚如果人说，咦，你搞这些干啥？花这么多钱还不给儿子盖房子？你这造房，挪亚造方舟造120年，够给房子，够给自己儿子盖多少房子？我估计盖个8层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同意吧，刘主任？8层楼也比不了方舟的那个规模呀，是不是啊？挪亚听了没有？没有。所以你要去看，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挪亚他造方舟的时候，我说这个敬畏的心和福音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回到我们讲的，挪亚能够有敬畏的心是基于他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挪亚有没有得救确据？我再问你们怎么样。挪亚是惶恐，觉得也许得救，也许不得救，是不是这样子的人？
是
啊。挪亚很清楚，上帝让我造方舟，我进了方舟，我一家一定得救，这就叫得救的确据啊。弟兄姊妹，一个有得救确据的人才能真正敬畏上帝。我再讲一遍，一个有得救确据的人才能真正的敬畏上帝，深深的敬畏上帝。一个人觉得自己，我也不知道自己得救不得救，让他敬畏神好难呢。因为我是讲实话，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作假，自己都没注意。如果一个人不得救，这个人跟上帝之间是朋友关系还是仇敌关系？
仇敌关系。
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得救不得救，你能不能明确自己跟上帝是朋友关系还是仇敌关系啊？ 你就不能明确，你都不知道上帝跟你是朋友还是仇敌，你怎么敬畏他呢？你只能怕他，不可能敬畏他。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是朋友的敬畏，是吧？我是耶和华的朋友，就像上帝要去灭索多玛的时候，他跟天使说什么话？上帝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大家有没有记得？上帝说，我得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主耶稣也跟门徒讲说，从此以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什么？我称你们是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儿，朋友咱是知心朋友啊。你有啥事儿？因为仆人是不是一定知道主人的事儿？不一定。主人说去帮我做个饭，为啥做他也不知道。主人说给我打扫一下房间，那打扫了，但是为啥不知道，对吧？但是朋友呢？
知道。
朋友可知道？咦，今天为啥他喝稀饭？有点牙疼，是吧？今天为啥做这个事情？为啥做那个事情？他有这个有那个，我知道，我知道神的心呐、啊，神跟我是亲近的。所以我说，当我有了得救的确据，我跟上帝之间是朋友关系，才有朋友关系的敬畏。我连跟上帝是啥关系我都确定不了，我咋敬畏？咋有那种敬畏？那你没有确定关系，对上帝就不是敬畏，而是害怕。所以你就知道，有些人会诋毁我们，甚至有些基督徒都不理解我们。他觉得你不是讲敬畏吗？因为他没有得救的确据，他认为对上帝的敬畏是那种怕的不得了，就担心自己会不得救。比如说天主教的敬畏就是这样。天主教有没有得救确据？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
没有。
天主教一点得救确据都没有，连他们的教皇死的时候都不敢说自己肯定上天堂。
天
天
没数据
啊，他买赎罪券，他很害怕，他很担心，他不知道说这个，哎呀，这个将来我能不能上天堂啊？我死了以后先到炼狱里炼多长时间呢？他不敢确定呢。我们呢？我们确定。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种那种敬畏的心，是他们理解不理解？
不理解。
所以天主教徒对我们基督徒很大意见，你们整天正喜乐，刚刚信主就觉得自己肯定上天堂，我都信了几十年了都不敢说自己上天堂，气死我了，你知道吗？他们觉得敬畏就是你得怕，你得怕上帝，怕的发抖，怕的不知道自己上天堂还下地狱，这才对。我们呢？我们反对者，我说我必上天堂，天堂是我的。主耶稣其实说的话多清楚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可能上天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太绝对了。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有没有讲说，凡求告主名的可能得救，还是说什么呀？
必然得救。
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必定得救，就必得救，斩钉截铁，阿们吧。我们越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越有这种得救的信心，我越有敬畏的心。敬畏的心不是被审判抓住，敬畏的心不是被惧怕抓住，敬畏的心是被确据抓住。哎呀，我都是天国的子民了，我怕你地上这些干什么呢？我都是天国的子民了，我干嘛还贪地上的小财嘞？是不是？我天上的东西多得不得了。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个人家里面富得不得了，像马云那么富，别墅都不是小意思了，他会不会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跟人斤斤计较？这东西太贵了，你给我便宜一块，会不会这样子？他会不会偷偷拿人一把？他拿人一把干啥呢？我他妈的有钱，我拿他干啥？是不是啊？我们是天国有基业的人哦，天上有我的家呀，真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开玩笑的。谁见过？那真的没见过，但是就是有。我再问，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坐在这儿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亲自去过美国？给我举一下手，我看看。
没有，
没有。
美国真不真？
真。
这个国家是不是虚幻的存在？
不是，
真实的，阿们吧。
对。
天国也是没人去过，但是天国比美国还真，明白了吧？是不是？你不能说你没摸过就是假的，你没摸过的多了。比如说我之前都没来过内乡，弟兄姊妹都是在网上看见我，那你们能不能说这个梁弟兄是个虚幻的？能不能？你只是没见着我，对不对？真的无比，我有得救的确据。什么人能得救？信的人。是不是信的好才能得救？
不是，
是不是信的谦卑才能得救？
不是，
骄傲的人能不能得救啊？骄傲的人只要信就能得救，谦卑的人如果不信能不能得救？
不能。
一个人可好了，一对谁都可好， 就是不信耶稣，能不能上天堂？
不能。
但另外一个人信耶稣，但浑身毛病，能不能上天堂？
能。
其实拉撒路就是这样子。拉撒路圣经上面其实这就预表嘛，说拉撒路浑身病，
对，
是不是啊？浑身生疮，
对，
还狗来舔他的疮，这个是讲的身体上。其实我们灵里面不也是这样子吗？不过有些人表现出来，有些人没表现出来。那我拉撒路浑身疮，狗能舔的，我们穿的衣服把它遮住了而已吧，是不是啊？信的就有永生，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讲的第四个。那第五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的心，它是充满盼望而不是绝望的。我再讲，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他心中充满盼望。你千万不要把绝望跟敬畏拉在一起。方舟代表的是盼望还是绝望？方舟是大盼望还是小盼望？
大盼望。
大盼望。所以挪亚干嘛呀？挪亚是造方舟的人呢，挪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所以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是不是一边造方舟一边流眼泪？又快死了，就快死了，赶紧别死啊！是不是这样子的？挪亚造方舟的是什么？我造一艘方舟，凡进到方舟里的，一个都不会死，连动物都不死。阿门吧。挪亚有没有出方舟说：“哎呦，有些动物饿死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一个都没有啊！所以他是带着盼望造方舟，他是带着盼望进方舟。他进方舟，他不知道这个雨要下多久，但他知道。终有停的一天，终有出来的一天，阿们吧。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方舟代表的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方舟预表的就是基督。我有新生命，我有永生，我有新天新地，我有无尽的上帝给我的祝福，我是带着盼望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之前不是在我们星期四晚上讲那个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我们讲盼望讲过好几次。我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讲，如今长存的有三样，哪三样？有信，有望，有爱，是不是
啊？
其实望最大的是爱，但是很多基督徒缺乏了对盼望的思考。其实彼得不是讲说，我们其实连不信的人其实都要让彼得说，你们要存温柔敬畏的心，常做预备，当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们好回答个人。就是基督徒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盼望。我是有盼望的人，别人说哇，我觉得现今的时代邪恶，或者工作压力太大，社会压力太大，盖房子压力太大，买房子压力太大，给儿子娶媳妇的压力很大，我们老是有这些压力。但是你不是跟我一样吗？但是你整天不是觉得你有盼望，咋回事儿啊？这个时候你就能见证主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我越敬畏上帝，我越有盼望，我有得救的确据。我敬畏神的，神是信实不改变的，所以他应许给我的一个也不会落空，所以我是在天上有基业的。就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来到内乡跟弟兄姊妹分享，假设啊，实际上我没有啊，假设我在郑州或者在广州，我有好几栋别墅，那么我会不会在意在这儿我没房子呀？不在意嘛，那好几套别墅在意个啥嘞？是不是啊？然后确实我在郑州也没房子，我在广州也没房子，但是我在天上
有房子
啊。房子好不好啊？
好。
会不会很简陋啊？连个风扇也没有，连个啥灯也没有，会不会啊？不
会，
好得很嘞。真的不真的？
真
的不真的？
真的
真的，这个房子我现在摸不着，但真不真的？真的很，是吧？所以我就有盼望，我这个人就有盼望。我这种盼望就像挪亚一样，我相信挪亚的盼望是发着光的，因为那个世上的人，圣经上面主耶稣做过见证说，在挪亚那些时代，那些人是什么？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是享乐主义的。为什么人会享乐？因为人没盼望，觉得吃吧，不吃死了留着干啥，是不是这样子的态度？那咱为什么认真节俭呢？咱不是抠，不是害怕，而是说我要好好的把我的钱财把我的精力都用好，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阿们吧。我是属天的，我是神的百姓，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才不被这些东西，是不是啊？所以挪亚的这个信心，挪亚的敬畏之心一定带着盼望，这是我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我讲他的敬畏之心什么呢？就是我说敬畏之心一定是勇敢的，敬畏之心一定是跟勇敢绑在一起。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哈，希伯来书第十章讲说，我们若存勇敢的心，必得什么？必得大什么呀？大赏赐。挪亚勇敢不勇敢？
勇敢。
你其实仔细想想，挪亚勇敢的不得了，不知多少人会挖苦他，不知道多少人会反对他，是吧？甚至一开始可能他妻子和孩子还不一定一开始理解，后来可能才理解，对吧？阻力大不大？
大。
但挪亚如果是胆怯的人，能做成不？做不成。但是挪亚把它做成了，为什么？因为这种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是和勇敢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个人越敬畏上帝越勇敢，一个人越敬畏上帝他越不一样。我在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容易被那节经文的错误解释给抓住，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就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过，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什么不要怕他，但是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前面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指的是谁啊？指的是魔鬼、世人，是不是啊？世人、魔鬼，他能够残害我们，但是他能不能灭我们的灵魂？灭不了。然后后面讲说，那能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中文这里面用了个怕，其实原文圣经这里面的怕和敬畏是同一个词儿，是同一个词儿，所以才会有些人解释说敬畏就是怕。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用这个对比来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其实怕和敬畏是同一个词儿。我说一句话，我希望对大家有启发。我说世人，没有信耶稣的人是敬畏魔鬼的，同意不同意？你们仔细想想，世上不信耶稣的人是敬畏魔鬼的，我们是敬畏上帝。他们不单是怕鬼，是敬畏魔鬼。你发现有些人为什么拜啊？你都跟他说了，这是偶像，后面是鬼，他还拜，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子？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我那时候去泰国出过差，去泰国出差，泰国大家知道是个佛教国家，到处满街都是佛像，有一些佛像是很吓人的，你知道吧？啊，青面獠牙，很吓人的。在他们的佛教里面，他们包括那些印度教里面，他们最怕的不是那个创造之神、爱之神，他们最怕的是那个邪恶之神。没有发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意思说你不要敬畏鬼，你不要怕鬼。另外一个说，我们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你正要怕他，是讲我们敬畏神。所以这里面是做对比的，你知道吧？世上的人拜鬼，他们心中充满了胆怯，这是希伯来书做见证的。希伯来书说，世人因为怕死，一生做了魔鬼的奴仆。阿们吧，是不是啊？我们这些人呢，这里面讲的说敬畏神，我们说消极面是我怕得罪上帝，这没错的。我们基督徒不能变成说我跟上帝是好朋友关系，我就不怕得罪他，我做啥我都没关系，这对不对啊？这不对。但是这里面强调的，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世人对鬼的怕，它本质上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越敬畏上帝，我们越勇敢，世人越拜鬼越胆怯。阿们吧。
阿们。
所以敬畏的心是和勇敢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上帝的敬畏的心是和勇敢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越敬畏上帝，你越勇敢。所以有些，我就说有些是错误神学，有的是被魔鬼所欺骗的。有时候说我们弟兄姊妹说你不敬畏神，你越勇敢的人他们越喜欢拿这个来控告我们。他说的对不对？他说的一点都不对，因为我越敬畏上帝我越勇敢。他们吧，主耶稣勇敢不？我再问弟兄姊妹，
勇敢勇敢。
他敬畏上帝不？有没有比主耶稣更敬畏上帝的？没有。有没有比主耶稣更勇敢？
没有。
所以敬畏之心和勇敢联系在一起。当然我说的勇敢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今天你讲了我算明白了，之前我那个邻居欺负我我一直忍耐，今天听了这个道我明白了，我去跟他打架，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是这样，这不是勇敢，这是粗暴，是不是？真正的勇敢，你欺负我我可以忍耐，然后同时我是斩钉截铁，你不要把我当作是一个鹌鹑，这些事情你做的不对，但是我用爱心包容你，这是勇敢。阿们吧。我们之前讲的主耶稣为什么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用刀啊？因为我不需要用刀，我勇敢到一个地步，我不需你们要用拿刀壮胆儿，我呢我不需要。你记不记得大卫跟哥利亚就讲了这个话，他说你来攻击我靠什么呀？你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呢我靠万军耶和华的名。所以哥利亚拿那个枪呢，枪杆粗的跟那织布机呢机杆那么粗， 前面还有个人抬着大盾牌，大卫拿什么呀？大卫拿
个
小棍棍，是不是？拿个鸡旋小石头，谁勇敢呢？到底
大卫勇敢，
大卫勇敢。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一定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越敬畏上帝越勇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有一个故事，大家都熟悉的，就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的故事。
是啊，
约书亚和加勒和那十个探子相比较而言，谁勇敢？
约书亚和加勒。
这十个探子敬畏上帝呢，还是约书亚和加勒敬畏上帝？
约书亚和加勒。
其实那十个探子敬的是谁啊？敬的是对方的，敬的是鬼，阿们吧？
是。
他们哇亚那人又高又大，好可怕呀，那个城墙又高又厚啊，他们看我们像蚂蚱，我觉得自己也像蚂蚱。但是约书亚他们怎么说啊？约书亚他们说，不，护庇他们的就是他们后面的属灵力量，他们护庇他们的魔鬼都逃跑了，是不是啊？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上帝定义给我们肯定给我们，你看到没？他越敬畏上帝他就越勇敢。你一定要记得这些，这是我讲的第六点。那我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在挪亚的敬畏之心，有敬畏之心，挪亚身上还要看到一点，有敬畏之心不等于不软弱。挪亚后来有没有出了方舟以后，有没有大家记得有没有喝醉酒啊？有没有赤身露体啊？有没有软弱？这是软弱还是刚强啊？这是软弱。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到敬畏神呢、啊，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要勇敢啊，要有得救的确据啊，啊，要勇于面对啊，要真理啊等等之类，我们很容易自己想当然推一个结论，说敬畏上帝的人不应该软弱。那我就说挪亚很多也有软弱，是不是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把说我拥有敬畏之心和不软弱画等号。那你这样子的话，当然别人问你敬畏上帝不？那、啊、不敢说了，我软弱。其实我们在讲另外那个，我们今天一直用他那个比喻。那个俄巴底软弱不软弱？其实俄巴底也挺软弱，对吧？他见到以利亚，他就跟以利亚讲，你在这儿别走，他说我怕我一离开你，万一上帝把你提走了，我跟亚哈说遇见你了，亚哈一生气把我砍了怎么办？其实他还是有点软弱，对不对？他还有点软，但是他怎么评价自己啊？仆人自幼是什么？敬畏耶和华的。你们一定要记得这点，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这点。你有没有软弱？有。梁弟兄有没有软弱？有。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软弱，但是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我里面有一颗敬畏神的心，阿们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要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求主来祝福我们，是不是啊？我是软弱的人，主啊，求你祝福我。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讲了，我们说敬畏的心从哪里来？从上帝的恩典，是不是？从上帝的恩典来。所以我主啊，求你施恩给我，让我越来越敬畏。我原来有一个错误观念，认为敬畏的心就是怕，现在我知道了，敬畏的心是勇敢。我们担心自己得罪上帝，但是它的主要面不是消极面，主要面是什么？是积极面。我要尊荣上帝，我要勇敢，我要做事情，我要有行动力等等之类的。这一切都需要什么？需要上帝你给我恩典。而且我们刚才特别讲了，这个敬畏的心跟福音有密切的关系。我越有得救的确据，我越敬畏上帝，所以我就呼求上帝把福音不断的赐给我，然后坚固我的心，同时求主给我一个信心，干嘛呀？传福音，阿们吧。挪亚一家是传义道的一家，挪亚一家传到最后只有他们一家八口进了方舟，但是挪亚一家还是传福音的。其实圣经上面讲只有他们一家八口进了方舟，但等于不等于这120年挪亚传福音都没果效？我们很多基督徒会讲说这120年一个都没传承，只有他们一家八口。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没这样讲。也许有些人信了耶稣，信了挪亚所传的福音，在这120年里面去世了，他也不进方舟嘛。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你120年去世的人可能很多呀，虽然那个时候人都长寿，但是有可能比如这个人已经600岁了，挪亚跟他传福音他信了，只是到大洪水降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离世了，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圣经上面只是说方舟里确实只有这八口人，挪亚是新始祖，但是是不是挪亚这120年真的只有他们一家八口信？挪亚传哪传哪传哪传哪别人都不信？我说不一定，是不是啊？那你要有信心。和我们现在是不是挪亚的时代？我再问你， 哎，我们是不是像挪亚那个时候传来传去没人信呢？
是的呀。
真的吗？
也是都写信了。
你得搞清楚啊，我们其实已经出方舟了。耶稣钉十字架没有？
钉了。
复活了没有？
复活了。
主耶稣在马太二十八章跟我们怎么讲啊？说是你们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什么人呢？使八口人还是使万民呢？我们刚才还讲说主的话会不会落空？
不会。
他说的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会不会得救的人很少？
不会。
我们已经是新时代了，不一样了。阿们吧。所以要勇敢传讲福音，不要冷天。我们说人的败坏没改变，跟诺亚时代一样，但是福音的应许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新约时代了。阿们吧。你耶稣已经复活了，你要有信心勇敢传讲福音，好不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讲完结束之后我们再施行我们的圣礼，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拯救挪亚一家的不是那个木头的方舟，而是你这艘方舟。你是我们得永生的方舟，我们凡信你的，凡进到你里面的都不灭亡。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知道挪亚他的敬畏之心是从你那里来，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从我们上帝那里来的，而真理和恩典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求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多多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个敬畏之心不断的加增。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越敬畏上帝越勇敢，你让我们越敬畏上帝，我们越有一个得救的确据。你让我们越敬畏上帝，我们越相信神的话语一定会落实。我们的感觉、世界上面的拦阻、环境的变化都不能拦阻主你的话语落实。所以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些你给我们的应许，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给我们的应许真是得人如得鱼，你给我们的诸般的应许，你让万事互相效力等等，这些都要落实在我们身上，都要落实在我们的福音工作上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内乡福音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恩典里面去长进，祝福我们有勇敢的心传讲福音，像传义道的挪亚一样，我们把更多的灵魂带到我主耶稣基督你恩惠的方舟里面。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你也让我们看见挪亚怎么成了新始祖，那么我们的新天新地，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是怎样的真实。你就让我们信心坚固奔走天路，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